请我们翻开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，约翰福音十五章。那么今天我们从第一节，我们只念到第七节。我是真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，他就剪去；凡结果子的，他就修理干净，使枝子结果子更多。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洁净了，你们要藏在我里面，我也藏在你里面。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。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因为离了我，你们不能做什么。人若不藏在我里面，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，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。你们若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藏在你们里面。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我们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。主啊，这样的连结是你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受死，为我们复活，赐下圣灵要达到的一个目的。我们是枝子，我们感谢你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们。十五章开始呢，是根据十四章，十四章最后一节，他就说，我们这样行起来，我们走吧。就是在逾越节晚餐的时候结束了，出来的时候呢，他就讲了这一段的话。这一句呢，我是葡萄树，下面呢就很多的解释。这个解释呢，我看是最长的一个解释，从第二节一直到十六章十六节都在解释这个葡萄树。那么这是耶稣最后的说的一件事，可以用说这是一个比喻吧，但是约翰不用比喻这个字来在应用在约翰福音的里面，他是用一个表征，英文就是 sign， 这里就是一个最后的一个 sign。 那么这一个呢，就把以前的所讲的呢，把它全部总结了起来，把它要做成的事，将来的事都包括了起来。那么我们今天呢，就来思想葡萄树与果子。 大家都熟悉耶稣最后的一周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头一件为耶路撒冷叹息。耶路撒冷是以色列国的中心，中心，他要召聚他们，他们拒绝了。然后他进了耶路撒冷之后呢，他讲了两个树子的比喻，一个呢是无花果树，当他去到圣殿的时候，他经过看见一个无花果，到收果的时候呢没有果子，只有叶子，所以他说了一句话，非常惊人的话，只有这一次，从今以后你不再结果子了。第二天门徒一看，哦，无花果树枯干了。那么这一个呢，我们很容易知道呢，是指到以色列国讲的，以色列国不结果子。不结果子的原因呢，在马可福音就解释了，是因为他们不信。不信的一个表现呢，他没有祷告啊。那不久呢，在圣殿的里面呢，好，他又讲了一件的事情，这件事更加的惊人，就是用那个比喻，一个家族有一个葡萄园啊，他就派人去收果子，去收果子啊，派了一个仆人去，又给石头打死，又将再派一个又被杀，最后说他派叫他的儿子去啊，他们说，哎，儿子来了，承受产业了，把他杀掉，在园外杀掉啊，葡萄园外，他这人说，他们就拿住他，推他到葡萄园外，将他杀了，杀了。那么耶稣最后这样说了这句话，他说，所以我告诉你们，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这句话非常的惊人，非常的大，就是他到了这个程度，把以色列国挪开，要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。然后呢，过了一天的样子呢，在逾越节的筵席完了之后呢，他们同门徒离开了他们聚会的地方，再走，要到克西马尼园那里去。所以他们经过的地方呢，也许在路当中呢，很多看见有一些葡萄树啊，那么地上呢有一些被剪下来的枝子，因为他们走路的时候要走，一定要经过那个粪场门，就是垃圾堆。垃圾堆里面呢有不停的火在那里烧，所以有些的枝子呢就在那个地方烧了。也许耶稣就用这件事情讲出一个非常重要也非常实际的一个比方。要记得那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，那么他就用我是葡萄树来把前面说那些呢把它总结了起来。 以色列人刚刚所说的好像神把他废弃了，原因是不结果子。不是不结果子，在旧约的里面呢，说到他是神从埃及移出来的一棵葡萄树，栽在迦南地，那么他的枝子呢要遍满啊，但是神很期望他们结的果子呢是个好葡萄，但是结出来的呢不是不结，结了。神称圣经称他，先知称他是野葡萄，不是神心目当中啊所要的。那么刚刚说的两个比方啊，无花果树和这个葡萄园的那个比方呢，同一个性质，不结果子，不结果子。好像神在拣选以色列人一个原因就是要他结果子，他成为一个器皿。结果子不是单单要满足那个主人的心啊，你看这果子多好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也不是说这个果子呢结了之后呢啊拿来给大家看一看啊，你看多美，不是我们现在用来做花园给人欣赏的。他的意思，这个葡萄树结果子，神的目的就是要供给全世界来享用这个葡萄，这是神的目的，这是神的目的啊。那么神怎么样把他的好处，把他的生命，把他的所有一切能够带给这个世界呢？他就用了葡萄树与果子这个比方。因此呢，我们读这个啊这个比喻的时候呢，不单只说神要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就留在一个丰盛的生命的里面呢，就是一个目的。主要了不是在这里，乃是用着这个丰盛的生命代表了神那种的丰富，把这种丰富给世上的每一个人啊。这个呢就是葡萄树要讲的目的，要讲的目的。当然不可否认啊，耶稣来说，他来说我来是要叫羊的生命得得更丰富，这个是可以这样。不过呢，我这一个呢，在约翰福音呢这一段来讲呢，主要是告诉门徒他们的责任在哪里，怎么样可以完成他们的使命，就是葡萄树与枝子的故事。枝子结在葡萄树上结果子，能够把神的丰富带给所有的人，全世界上的人。这个就是耶稣这个比喻的中心，中心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啊。他说我是葡萄树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那么头一节呢，这是一个宣告，他虽然以色列人以葡萄树来代表以色列国的功能，以葡萄树呢来表示这个国家 这个生命啊，生命和功用。你知道葡萄树只有一样的用处，没有其他的用处，就是结果子。先知也这样说嘛，有没有人用葡萄树来做家具啊？不成。有没有人用葡萄树的树干来做拐杖啊？没有。葡萄树唯一的功用就是结果子，除了这个结果子之外，没有其他的用处，连做钉子都不行，哦，连做钉子都不行。所以葡萄树唯一的功用就是要结果子。那么结果子呢？这里讲多了一点，我父是栽培的人。以前我们刚刚说那个园父的比方，那些园父是栽培的人，是顾念葡萄树的人，结果这些园丁失败了。这一次呢，也就是说这些园丁废掉了，乃是父亲自来培植这一个这一棵树。那么他就继续的下去讲了。那么结果子的的条件在哪里呢？当然说到要修剪，那是父的工作了，要修剪。修剪那一些呢，是已经结果子了，结过果子的枝子才修剪的，不结的果子的他已经把它剪出了。那么当时呢，我们用当时的情形呢，因为在逾越节的时候，吃逾越节晚餐的时候，犹大已经出去了，离开了可以说用当时的那个情况呢，可以这样说，他把它剪去了，留下的呢是一个人，他才说你们是洁净的。那么在十三章里面说呢，洗脚的时候他说你们不都是洁净的，有一个不洁净的。结果犹大出去了。到这里呢，耶稣就说了这个葡萄树它的它的权利和职责，现在是转移到耶稣的身上和十一位的门徒的身上。那么我们今天扩大来说呢，到今天圣灵降临之后呢，我们与主的一种的关系呢，显明我们是枝子，耶稣是葡萄树，就承担了这个权利和责任了。所以不要轻看我们了不要轻看我们。我们现在是神，在这个葡萄树上是非常有价值、有功用的人如果不在上面，这个就没有用，没有用。那么这里所讲的呢，洁净的枝子剪修剪，那么这些呢，我们今天都很容易明白了。家里面有这个玫瑰的，好，冬天来了，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？ 捡啊捡啊捡，捡到下面什么都没有。哎呀，以前开的那么漂亮的花的枝子到哪里去了呢？要捡，修剪啊，是为了继续的开花，继续啊，果树也是一样。那么这里呢，看啊，他就说一个条件啊，条件。那么就在第四节那儿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啊藏在你们里面，这个就是结果子的条件。那我们记得在这里啊，是一个门徒跟着耶稣啊，那时候呢还没有真正的连接在一起，耶稣是他们的师父，是他们的老师，他们是一个门徒跟着他，是仆人，是门徒啊，可以说后来再说是朋友。耶稣是他们身外的耶稣，身外的耶稣，没有生命上的连结。而且今天我们说了孔夫子、孔子，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门生，但是孔子的生命却不在他的门生的上面啊，那么只不过是些教训或者是啊学他的人，这个呢不能够达到啊这个啊预期的一种的果效。那么当时就说，你们要住在我里面，我也要住在里面。在门徒当时，门徒呢实实在在的情形呢，他们还没有住在基督里面，这个就是结果子的条件。头一个呢啊，你们要常在，就是要他主动。我们当时的门徒要求门徒，他们要跟他主动，你要有一个啊心意，有一个决定啊，要跟随耶稣啊，靠近，最多是靠近，这样呢主住在他们呢，成为他们所有力量所需要的源头啊。记得当时门徒的光景啊，但是在新约圣灵降临之后呢不一样了。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，我们的开始不是像门徒的开始，我们的开始是与耶稣基督同死、同埋葬、同复活啊，开始。那么我们今天与主的联合，就是基于圣灵。我们信耶稣那个时刻，圣灵很奥秘的住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，那时候开始就与主联合了。所以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啊！我们记住，今天我们是住在基督里的人。保罗就是这样说嘛，加拉太书是他第一卷啊的书信，他说现在活着不再是我，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我今天的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，这个就是主了啊，这个是主了。那么所以我们的责任呢，今天我们的责任呢，我们已经住在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常维持这样的关系。如果经常维持这样的关系的时候呢，与主的关系的时候呢，一定结果子，没有其他的路，一定结果子啊。所以下面就说了，他就回到他的比方的里面， 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啊。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所以结果子的条件呢，就是在基督里，住在里面啊。那么等一等呢，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做住啊，住啊，住在啊我的里面。好，他就继续解释了，解释了啊，就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说了，就是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啊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，这人就多结果子。再深一步的解释了，枝子与葡萄树的一种呢关系啊。那么这个结果子呢，有人说是圣灵的果子、福音的果子啊，这里没有提这一些啊，这里没有提。它的用意呢，结果子呢，是一个生命的表现。结果子呢，也是说，好树就结好果子，坏树就结坏果子，凭它的果子你就认识那棵树啊。这里就是了，这一棵葡萄树结果子，按照旧约是结好果子，我们结好果子，多的果子，他们就认出来这棵树是一个好树啊，是一个非常丰富生命的一个树啊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你们结果子多的时候，他们就认出啊，我们是主的门徒了。用果子来表达那一棵树 ，OK， 用果子来表达树，用接着枝子接着果子来表达，来表达树的一个功用呢，把这个果子可以供应所有世间的人。那么有一处圣经说，葡萄树的功用就是榨酒，成了一个喜乐的酒啊，使人喜乐。这个就是神的国的目的了。所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啊，在乎什么？义、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。喜乐是神要带给全世界的人，一直到每个人都在苦啊，都在忧伤，都在难的里面。他们的难不是环境造成的，当然环境有它的因素，主要的困扰、主要的需要，是因为没有神，需要的是神。葡萄树那个功用，结果子能够给全世界的人生的目的，有一个喜乐的一个生命，喜乐的生命啊，这个就是果子，这就是果子。那么如果他耶稣很称重的再说了，你们离了我不能做什么啊，不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，怎么样呢？把它捡去丢在地上，放在这个垃圾堆里面烧，只有这样的一个结果。但是呢，我们来思想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 那么我们的观念呢，哎呀，看一看，虽然我不信耶稣，我都可以做很多事啊，我也可以做生意啊，我也可以做得很成功啊，嗯，我也活得好好的，我也啊，都给人说我这个是好人啊，啊，我可以做很多善事啊。但是耶稣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呢？若你们我们不在他的里面，我们就失去了结果子的一个功用。在今天我们这样说，如果我们不在这个不与葡萄树连接的时候呢，我们没有意向。我所说的意向不是我们的兴趣啊，是意象，是神接着这些呢发表他的心意啊，啊，发表心意。意象呢是一个看见，一个看见。那么神要的看见呢，不是短小的看见，物质的看见，乃是属灵的看见。啊，没有意象，也没有能力，第三呢也没有啊 passion， 没有一种啊高昂的一种感情来啊来做事情啊，为主做一点事情。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主而生活了啊，离开主而生命上呢有意义的，有意义的。我们呢再有一个比方就知道了这个意思了。我们说我们有神的形象啊，那个形象啊，那个字啊，就是一个影子，嗯，一个影子。那么现在呢，我有我的影子在这里，影子呢不能离开这个尸体的，尸体的离开这个尸体再就不存在了，是吧？但是这个影子呢像神，但是又不像，啊，但是一定要附在跟着这个尸体。那如果不跟着这个尸体呢，它就影子就不存在了。那么我们今天呢是神的影子啊，形象一个影子，代表神。人看那个影子呢，还可以看见神。如果这个影子离开了这个尸体，它还成不成影子？还成不成为神的代表？不成了。这里的意思就是有这样，离开了树了，就不存在了，失去了它的功用了啊，是吧？看不出它能够代表什么了。好，那么耶稣一直强调，我们要继续住在他的里面。那么现在呢，啊，到第七节的时候呢，他说，你们若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，也藏在你们里面，你们凡你们所愿意祈求的，就给你们成就。这就是第一个意思，我们常不常住在主的里面，这是 evidence，一个证据，祷告蒙应许的一个证据，我们是住在主的里面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耶稣向门徒有一个啊，不用这个挑战啊，挑战好像激起我们过人的一种的情绪，那么也对门徒的一个要求，一个条件啊，你怎样住在我里面呢？ 我怎么知道我住在你基督里呢？祷告蒙应许。这里我们太多的问题了。那这个祷告啊，蒙应许就是住在主里面的一个证明，也说也可以说也是住在基督里的一个啊要求吧，可以说吧，实现吧。那在这里呢，可以省察一下我们的祷告，神垂听吗？啊，好像今天的诗篇有没有说到神应允我们呢？赦免我们的罪啊，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今天的诗篇99篇，是吧？好，这样呢，我们来看看啊。所以要结果子，要维持这个，有什么证据我是住在啊基督的里面呢？这里呢，可以说有两件的事情我们注意。第一个呢，要住在基督里。住在基督里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意思呢？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里面我们找啊，住在基督里呢，用一个简单的讲法，就是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。那么现在耶稣在哪里啊？在天上，我们怎么跟随啊？那么刚刚我们说过，我们今天的情形同在四福音使徒的情形不一样。耶稣在四福音与门徒的关系，他是身外的基督，身外的。今天圣灵来了之后，我们得救，我们信了主，圣灵住在里面，是内住的基督在我们的里面了啊。所以我们生命的起点与主耶稣连接的起点，是从死开始，是从信耶稣那个时候开始。那我们开始已经因着信接受了啊救恩，圣灵就在我们里，我们就住在里面了。哎，但是呢，这个住是一个开始啊，得救的是一个开始。但是怎么继续的住呢？这个意思呢，很显明，我们从使徒行传啊那些人物的里面，我们来看看。使徒在四福音的使徒，他们是仆人，是吧？他们奉差遣去做，他们对主很忠心。那么耶稣到哪里，他们就到哪里，耶稣说什么，他们就听什么，耶稣叫他们看什么，他们就看什么啊，要他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，这是在四福音的里面啊所看到的。那么在使徒行传来看到呢，一样，原则是一样，原则是一样。这个住呢，耶稣讲什么他们就听什么，耶稣要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到哪里去，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说什么。这个呢，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。好，再用一个比方啊，一个实际，好像腓力到了撒玛利亚传了福音，传了福音，那么在撒玛利亚福音工作就起来了。又主的实在告诉腓力，到南边去，向南走。腓力向南走啊，腓力没有说一种，我这是做得很好啊，你为什么要跑，要我到 旷野那个地方去了，腓力去了，就碰见那个太监，圣灵说：“哎，靠近他。”腓力怎么靠近他？跑啊，追那个马车，追上去，啊，圣灵也说：“你同他讲，看到他在读了圣经啊，不明白。”腓力解释了给他听，也试了经，腓力不见了。圣灵把他抽走了，到哪里去？啊，这个就是住在基督里，住在基督里。我希望这个可以帮助我们啊，住在基督里。那么这个住在基督里呢？换句话说呢，就是一个顺从。耶稣说什么？我们就听什么，耶稣叫我们看什么就看什么，行，这是住在基督里啊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是顺服主。今天呢，我们换句话就是顺从圣灵，就是住在基督里了。好，那么住在里面呢，他的话也在他里面，所以祷告蒙应许。这是我们啊今天非常需要的，非常需要，就是这个祷告。我们这个时代啊，对圣经的知识比上一代多，宣道所支出的金钱啊比上一代多啊，也拆除了宣教室，起的礼拜堂哦，神学院比上一代的多啊。但是有一件，祷告比上一代的少。为什么我们今天没有力量，结不出多的果子来达到神的目的呢？祷告，祷告蒙应许是我们住在基督里面的一个证据。也可以说，我们要多结果子的话呢，这个祷告是一个主要的因素。那么耶稣呢也就讲了，我的话也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们祷告啊，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。那么耶稣的话，耶稣所说的，他不是说整本圣经，他是耶稣所讲的话。那时候圣经还没有成啊，所讲的话，只要我们记得一句两句呢就可以了。耶稣怎么教导门徒祷告呢？先求他的国，是吧？愿你的国降临啊，愿你的旨意。这个是先，生活是需要，是在后。这个就是神听祷告答应我们的呼求的因素。往往我们把这两个调转了过来，今天神好不容易答应了我们一个祷告，所以莫勒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他要祷告，思想祷告啊，他说他要想那些不要在祷告里面的祷告，所花的时间比他祷告的时间还要多，听懂没有啊？他要去寻找啊，他说他要呢思想呢，他在祷告上不要用他来祷告的， 来祈求的事，啊，所花的时间呢，比他祷告的时间还要多。你懂了吗？还是不懂？我们很多的东西呢，在祷告里面，第一个不需要的，第二个呢，有些是妄求的，有一些呢，啊，不同不用的目的的为自己的那一些的祷告，他说他就想呢，不要用这一些放在他祷告里面，所花的时间呢，比他祷告的时间还要多。哇，欢，这句话就是说，今天我们的祷告要先求他的事，神的事在先，那么我们的事呢，次要了，次要了。这样呢，神必然听我们的祷告，所以啊。今天对我这个圣经这一句呢，对我们今天呢是一个测验，也是一个提醒，我们是否住在基督的里面。住在基督里面，一个证明就是神听我们的呼求。那么神要听我们的呼求呢，他的话必须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里面呢很简单，不是想到我们那么复杂拼命的喊叫，不需要。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其他的他就加给我们了。先求神，我们的祷告是要先为神求，然后呢为我自己求，这样的祷告呢神必然应许答应，这样的答应呢证明我是住在基督的里面了，那么也说明了神的话也在我的里面，结果我们的祷告就得了成就了。那么这里呢，我们再回到说一点啊，今天与当时门徒的不一样的地方呢，就是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，同使徒四分时代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么在四福音的时候呢，门徒仍然是耶稣的门徒，不过呢耶稣是他身外的事情但是五旬节之后呢，耶稣变成身内的事情了，是他内部了。耶稣所看见的呢，门徒所看见的就是耶稣所看见的，门徒所做的呢就是耶稣所做的。举个彼得就是这样的，是吧？从前耶稣差遣他们去，现在呢耶稣同他们同去，不一样。彼得的手的动作就是耶稣的动作，他把那个掰腿的人，耶稣怎么医治他也是怎么医治彼得的讲话就是耶稣的讲话，彼得的同情心也是耶稣的同情心，这就是住在基督里，这就是住在基督里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是住在基督里，但是我们需要继续的住在基督里。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住在呢基督里面？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拦阻。第一个呢，就是罪。罪的里面呢，就是不信，好像以色列因为不信被砍了下来信。所以今天我们都是肢体 制止，为的一个目的，结果是怎么样？结果是住在基督的里面，很自然放松，不要这样，就是连接就可以了啊，不需要挣扎，不需要有些痛苦，从来没有一个结果子的自责非常痛苦啊，那么也要做些人工对他弹琴啊，这些是吧，不需要，就是连接在耶稣的身上。怎么连接呢？这里很简单，祷告蒙允许就是连接的证明。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这里不是单单要得到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借助一个丰盛的生命，把耶稣的福音，把世人所需要的叫做果子，美好的果子分给众人，让他们也能够尝到主恩的滋味。葡萄树，这是与枝子。我们祷告，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你叫我们称义是要叫我们成为你手中有用。主啊，我们蛮有亏欠，因着不行，因着我们祷告上的软弱，也因着我们的罪，时常与你发生难处，就以致我们生命疲乏，生命软弱，失去了见证。主，今天你再一次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住在你的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成为你手中，在你的里面多结果子的枝子，使福音的好处可以带给我们周围的人，在公司里，在学校里，在医院里，在市场里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怜悯我们。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